全普京囚禁情报机构首脑。俄乌战争现战略转折点，俄第三名少将阵亡，普京目标或非基辅。确诊持续激增，香港官员改口。小学生跑步之后出事，家长被威胁收声。误射导弹，印度向巴基斯坦道歉。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出师不利，可能导致情报机构翻天覆地。据欧洲政策分析中心3月11号的消息，普京突然间软禁了俄国联邦安全局外情局的第一和第二号人物，原因是普京终于发现自己被误导。这些官员平时只是讲想他听的话，令到普京对战情和民情判断失误。这两个人是安全局第五处处长贝塞达和贝塞达的副手，两个人被控滥用运营资金和故意提供有关乌克兰的虚假信息。消息指出，普京指责第五处在入侵前向他保证乌克兰人很弱，俄军只会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而且乌克兰人自己亦都想摆脱现政府。联邦安全局被认为是普京掌权的象征。安全局第五处又名行动信息和国际关系部。欧洲政策分析中心说，他的职责是监视外国政府，相当于联邦安全局内的外国情报机构。在前苏联国家陆续爆发颜色革命时期，第五处是负责在这些国家扶植亲俄的政权。但就乌克兰来看，第五处负责收集情报，暗中推动政变并建立亲俄政府。第五处亦都应该在乌克兰组织卧底行动，并配合俄军进攻。不过一不是这个卧底团队根本就不存在，一不是就是他们没有发挥预期的影响力。欧洲政策分析中心说，第五处曾经在2014年左右陷入重大丑闻，但是毫无损伤。可见普京对这个部门的重视和依赖。不过现在似乎这个部门的保护伞不见了。BBC 引述西方官员指出，如果这些高官真是被捕，那显示普京非常重视安全局在军事行动中的角色。未来安全局高层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动。另一方面亦都显示普京开始担心安全局是不是被西方卧底渗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1号在公开讲话中讲，虽然无法预料战争还将会持续几多日，但是乌克兰已经达到了一个战略转折点，正在向着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胜利前进。他说，我们为自由而战已经有16日了，这个比敌人计划的入侵时间长了4倍。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开始感到疲倦，我理解，不耐烦，我理解。不过这个就是生活，这个就是战争，仍然需要时间，仍然需要耐心，以便于我们能够共同获胜。泽连斯基用战略转折点来形容当前的俄乌战局，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同样在11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会议上表示，俄国和乌克兰的谈判实际上每日都在进行，而且谈判现在有了一些积极的转变。这个是普京罕见地释放有关谈判的正面信号。目前俄军在乌克兰选兵接将遭到重大的损失。基辅独立报记者波诺马连科11号发推引述乌克兰情报机构的信息指出，到目前为止俄军有18个战术营失去作战能力，另有13个战术营被彻底摧毁，这个占了俄罗斯向乌克兰投入的总共120至125个战术营的四分之一。 英国经济学家阿灰莱拉解释话，一个战术型要想有效作战，必须要实现各兵种间的协调一致。当人力物力的损失打破这种协调性，整个战术型就会失去作战能力。一般来说，一个800人的战术型如果失去三部坦克加上大约20架军车，基本上就瘫痪了。与此同时，国际制裁不断加码，亦都令到俄罗斯觉得压力山大。这个可能促使普京更加希望以战逼和。但是局势就未必会按照普京的愿望去发展。政论人士颜纯欧11号发推分析说，目前是美欧穷追不舍，俄国坐以待毙，中共背脊发凉。他针对美国对俄国的最新制裁分析说，既然禁止与俄国公司交易，又取消国际统一结算系统的资格，俄国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外贸，取消最惠国待遇又有什么意思呢？无他，就是连最后的一条退路都不给你，即是不这样做不足以表达美国要赶尽杀绝的决心。颜纯欧认为，中俄是结拜兄弟，俄国在地缘政治上又同北约是死对头，西方很难联俄抗共，普京入侵给了美欧机会，美国判断俄国不是对手，这一场代理战争由乌克兰出面先废了俄国，断了中共的左右臂，中共前方吃紧，后方空虚，未来只能够坐以待毙。颜纯欧亦认为历史到了新的转折点，他写道，俄军已经成强弩之末，不乘胜追击，给普京喘息的机会，等他恢复元气又要从头来过，这样就太不划算了。所以美欧一定不能够给泽连斯基走和谈之路，而泽连斯基放出和谈的姿态，只不过是向美欧要求更多的援助。俄国的末日可见，中共更加是没有未来。但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亦担心普京会铤而走险。美国国防部在11号的简报会上证实，俄国目前的确持有某种精密的生化武器系统。不过，国防部拒绝讨论是否有情报显示俄国准备动用这个武器系统。美国总统拜登警告说，如果动用化武，俄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3月11号，乌克兰政府宣布第三个俄罗斯少将在乌克兰阵亡。台湾专家分析说，为了以战逼和，普京可能会将乌克兰第三大城市当作下一个目标。阵亡的是俄军东部军区第29军团司令卡列斯尼科夫少将。之前俄罗斯第41军团副司令苏霍维斯基少将、第41军团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少将已经阵亡。根据英国每日邮报，阵亡的格拉西莫夫少将是普京亲信重臣、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的仔。叙利亚冲突演变成美俄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之后，俄罗斯总共亦只有3名少将阵亡。今次乌克兰战争开始仅是两个礼拜，俄军已经损失了3名少将。据估计，目前在乌克兰战区还有大约20名俄国少将。BBC 指出，西方官员认为将军会亲自出现在战场上，可能是俄军部署已经乱晒笼，前线部队无法自行做出决定，缺乏对形势的判断，或者是害怕前进。由于后勤和补给问题，俄军进展依然有限。乌克兰善用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俄国的空军亦都未能够取得制空权。台湾被役政战少将余中基11号在年代向前看中分析说，北约国家的共识是普京需要通过外交谈判手段来解决，才能够全身而退。但普京在谈判前需要一场重大的战场胜利，才能够在谈判中掌握主动。余中基判断俄军会将第聂伯罗作为攻击目标。他解释说，普京现在的战略已经从大中心转为大包围。 南部部队在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之后，将会向第涅伯罗移动。同时，在东部围攻哈尔科夫的俄军最精锐部队坦克第四师亦都会向第涅伯罗会先。而中基话，他之所以判断普京会将第涅伯罗而不是基辅当作首要目标，是因为乌克兰军队的作战主力就在乌东，有11到12个旅。俄军如果将这部分乌军包围，一来可以切断他们和基辅之间的联系，二来可以借机食了乌克兰军队的主力，实际上实现普京去乌克兰军事化的目的。另外，如果攻打基辅，俄军就会陷入城市战，伤亡可以达到10-1，俄军目前的军力应付不了。香港3月11日再新增29,381宗阳性的个案，包括核酸确诊18,888例。另外，因为染疫而死亡的人数亦增至每日超过200宗。香港殡仪业者话，已经快难以负荷。在11日记者会上，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首席医生欧家荣一改之前的乐观态度，表示暂时真的见不到有开始下降的迹象，暂时没看到，可能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他强调当前疫情仍然严峻，直至到10日，第五波疫情已经造成累计1,350人过世。10日下午至11日下午再新增196个病死的个案。殡仪业商会理事郭海邦11日在港台节目中批评港府未做好配套，导致业界无法顺畅运作。上海市的一名妈妈控诉，她的仔在体育课上被要求戴口罩跑步，出现发烧症状之后过世，校方拒绝负责，家人亦都被警方威胁。根据这名母亲在家长群的发文内容，她的仔女中泽2月28日正常去上学，中午接到校方通知说她的仔发烧，送医院抢救10个钟之后宣告不治身亡。医生表示小朋友送医太迟了，都已经发烧39.6度，学校为什么不直接送去医院而要家长去接呢？女中泽的妈妈隔日去学校看监控检查原因，发现她的仔当日前3节课都很正常，到第4节体育课才出现异常，一直想要用手扯甩个口罩，她妈妈怀疑跟这个有关。不过学校连续多日都坚持拒绝承担责任。由于时值中共全国两会前夕，女妈妈因为丧子讲了些气愤的话之后，被警方拉到派出所几个钟，被警告要她收声，建议她拿些钱来了事，还提醒她两会期间会从严处理所有违法的事情。印度国防部11日发表声明表示，印度军队9日在进行定期维护的时候发生技术故障，不慎发射一枚导弹落在巴基斯坦地区，对此深感遗憾。目前印度当局已经下令进行高级别调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巴尔11日证实，9日确实有不明物体从印度西部发射，坠毁在巴基斯坦境内。巴巴尔表示，他的飞行路径不单止危及印度和巴基斯坦领空内的很多国内和国际民用航班，亦会对地面生命和财产构成威胁，所以要求新德里提出解释。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了克什米尔多次交战，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擦枪走火。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